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韩的核资商小组星期二上午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举行首次会议，目的在于与北韩发生战争的时候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应对。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星期二说，这个核资商小组将会成为是对北韩建立强而有效的威慑力量的起点。而另一方面，一艘携带核导弹的美国核潜艇是访问南韩釜山港，据信这个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战略核潜艇首次公开到南韩靠港。据总统府发言人办公室的消息，尹锡悦星期二出席国务会议前前往核资商会议会场会见两国的代表团。尹锡悦说，拜登总统四月曾经警告北韩政权，一旦发动核攻击必将自取灭亡，基于核武的韩美同盟要加强延伸威胁的执行力，令到北韩不敢轻举妄动。尹锡悦说，通过升级以核为基础新示范的韩美联盟，他们将会作出实质性的努力，从根本上阻止北韩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中国和北韩就批评这个小组的成立是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要继续促进中非两国之间的合作。菲律宾现任总统小马科斯正是积极与华盛顿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使到中非双边关系降温。小马科斯在2022年当选总统，任期六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立场亲中的前总统杜特尔特形成鲜明对比。中共官媒引述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的时候说，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希望杜特尔特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在小马科斯的领导下，中非关系变得紧张，马尼拉更多地靠近传统盟友美国。小马科斯五月访问美国期间，双方重申了两国长达几十年的安全同盟关系。拜登说，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承诺坚如钢铁。菲律宾2014年与美国签署的强化防务合作协议今年亦都再增添新的内容，新增四座允许美军进驻的基地，其中三处位于吕宋岛北部，几乎将协议涵盖的基地数量翻倍。小马科斯当时说，同意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是一项防御性的措施，万一不幸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会证明对他们很有用。他说，所谓不幸的事件就是北京入侵台湾，而这些都是激怒了北京。习近平星期一说，中国始终坚持与邻国友好相处，视邻国菲律宾为是合作伙伴，但他没有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发表评论。习近平对杜特尔特说，他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毅然作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在上个月，杜特尔特对国内的媒体说，如果菲律宾陷入美中紧张局势，可能会成为一个的锚地。所罗门群岛领导人在星期一回击了对所罗门群岛深化与中国安全关系的批评，说美国和澳大利亚没什么可以担心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访华之后回国，在首都霍尼亚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高级官员。索加瓦雷说，在中国期间他签署了九项协议和备忘录，其中包括一项警察合作计划。他说，这个计划加强了在执法和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中国承诺根据需要将提供支持。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加强太平洋国家的警察的执法能力。新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去年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之后达成。这个安全协议引发了对中国在该地区军事集结的担忧。美国就以他们的外交举措进行反击，包括在所罗门群岛开设大使馆。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对这项新的警察计划的隐蔽性是表示担忧。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对记者说，他上星期在雅加达会见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的时候曾经说明过这个计划。黄英贤说，澳大利亚是希望能够提供透明度，并且认为安全保障最好在太平洋国家大家庭内部提供。在新闻发布会上，索加瓦雷指责美国和澳大利亚批评警察合作计划不是睦邻的做法，这个只不过是外国干涉所罗门群岛的内政。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的生意，应该要向台湾征收关税。台外交部在星期二对此说，台美经贸和产业结构互补、互利、互惠，对特朗普的发言是没有评论。特朗普是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的一名候选人，各项的民意调查显示他在角逐共和党提名的竞争当中排名第一。据福克斯新闻在星期日播出特朗普的预录的专访，在被问到如果中国与台湾发生冲突，美国是否应该保护台湾的时候，特朗普说，如果身为总统回答这个问题，他会陷入谈判的劣势，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特朗普是话锋一转，说美国过去制造自己的芯片，而家九成的芯片都是台湾做的，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主持人追问，九成的先进高阶芯片是台湾做的，如果是中国拿下台湾，世界不是就被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吗？特朗普对此说，如果中国拿下台湾，确实有可能改变世界。特朗普跟着说，台湾很聪明，他们将美国的生意都抢走，他们应该阻止他们向他们征收关税。俄罗斯星期一表示，将会退出一项实施近一年的黑海谷物协议。这项协议允许乌克兰从三个港口安全通过黑海，并且绕过俄罗斯军舰出口谷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俄罗斯正在将粮食武器化，俄方应该重返这项的协议。在这项协议星期一到期之前，俄罗斯曾经表示，这项倡议并未让俄罗斯获得足够的好处。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小麦、大麦、葵花籽油和其他平价食品的全球主要供应国。负责蒙古人数不多的天主教社区的年轻枢机主教在星期一说，教宗方济各即将访问这个只有1450名天主教徒的国家，这个证明他愿意前往全球最遥远的角落为少数的信徒是服务。已经在蒙古是传教20年的意大利枢机主教马伦哥在发表演讲后接受记者采访，方济各将于8月31号至9月4号访问蒙古这个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内陆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荷里活电影芭比再掀起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我们亦会报道由于台湾和印度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台湾宣布将会在印度孟买开设代表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的旅游机构派团访问中国招揽生意，但是中国的游客消费能力已经大不如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加州旅游局和纽约市旅游局在未来几个礼拜将会陆续启程前往中国的销售之旅，在8月和9月进行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到中国招揽生意，吸引中国游客到美国旅游。美国的品牌总公司综合营销高级副总裁梅尔曼说，中国对美国的需求非常之高，但是目前两地航班的容量实在有限。
目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每個禮拜的民航班次數量就只有24班，遠遠低過新冠疫情之前每個禮拜大約350班。原因是美中關係緊張，以及航空公司對使用俄羅斯領空方面的擔憂。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在洛杉磯的報導。
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每个礼拜的航班数量为24班，远低过疫情前的每个礼拜约350班。原因是美中关系紧张以及航空公司对使用俄罗斯领空的担忧。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是美国第五大旅游市场。根据美国国家旅游与旅行办公室的数据，2019年有超過280萬中國遊客到訪美國，但是由於航班的限制，今年預計有84萬9000名中國遊客來到美國，僅為疫情前水平的三成。波士頓旅遊局發言人表示，美中關係惡化影響旅遊貿易，尤其是現在連海南航空公司從波士頓到上海和北京的直航班幾時恢復都難以確定。北京攜程旅遊朝陽門店負責人趙金通說，目前前赴美國的遊客的簽證排期已經到9月份，並且美國只能夠落地成團，國內不允許組織前赴美國旅遊團。甘肅蘭州的李玉如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對美國之音說，7月份我剛剛從美國回來，旅遊線路是從舊金山坐遊輪到加拿大，途中看到冰川，感覺很震撼，以前小孩子小要在家裡面幫忙接送，現在個孫子都上高中了，我都得閒了，解放了，還希望再去美國看一些自然風光，例如一號公路和黃石公園都是很向往的地方。美國自然風光吸引人的地方很多的，一次兩次都走不完，好期望下次再去。李玉如表示，這次是他第二次到美國旅行，第一次是跟妹妹一起訂機票，到美國之後再參加旅行團，這樣比較節省一些時間，費用也不是太貴。旅行中印象最深的一個就是《阿甘正傳》的拍攝地佛里普島，一個就是南北戰爭中打響了向聯邦政府第一槍的查爾斯頓，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下一次還計劃去尼亞加拉大瀑布、可口可樂的總部亞特蘭大，以及據說是位於美國最南端的度假勝地佛羅里達州。天津遊客周小賢對美國之音說，他周圍想去美國旅遊的人很多，老年人都想去看看，年輕人更加想去看看，我們同事大多數都是一些有知識和文化的年輕人，大家都希望兩國關係好，能夠自由地交流和交往，有些是有希冀和需求的，想去看看美國到底是怎樣。有一段時間中美關係非常好，我亦都是前幾年申請的10年旅遊簽證，計劃年底放假時候去美國旅遊，這一次目的地是西岸，打算到洛杉磯之後報一個當地的旅遊團，這樣會比較省回一些時間和心力。我期望兩國關係正常化，不要受政治影響。廣州市民張俊豪說，之前他申請過兩次美國旅遊簽證均被拒絕，現在工作太忙，有機會再講啦。之前兩次都是有機會和時間，自己都想去，但簽證沒辦法拿到就擱置了，等之後有機會再講過啦。我是一名帶貨主播，由於工作性質經常看一些視頻，網上傳播很多消息說在美國隨便拘捕中國公民，對中國人限制特別多，入境的時候還會懷疑是不是間諜，這個不得，那個又不得，覺得很亂，不知道真假，想得到真實可靠的消息很難，之前沒有去就是主要受新聞影響不敢去，感覺很得人驚。張俊豪對美國之音說，張俊豪表示最想去就是荷里活，因為從事主播行業一直有一個演員夢，而美國在影視行業這麼先進和發達，自己也想去親身感受一下。 洛杉矶美国亚洲旅行社出境旅游部门副总经理 Frank Lee 话：大家都喺度引颈期盼，但目前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乜都睇唔到。中国旅游人口数量庞大，全世界旅游中国人贡献好大。作为旅行社，我哋希望至少恢复翻到2019年疫情前嘅光景。事实上，中美旅客往来从2018年贸易战开始就逐渐减少。2019年仲算是可以的，2020年就结束了，2016年之前非常好，我们公司每一部旅游巴士上面都有50个座位，七成都是中国游客，数目非常惊人。 Frank Lee 称美国旅游局的中国销售之旅是民间行为，和政府的招揽行为是两回事，旅行社期望客人越多越好，但目前签证有阻碍，航班亦都未有恢复翻，嚟美國嘅機票價格高得嚇人，而家嘅價錢以前可以買商務艙啦，但依舊一票難求。洛杉磯幸福假期經理 Darlin Yang 表示，佢感覺接住落嚟美國嘅中國人唔會好多，因為美國消費對中國老百姓嚟講仲係頗高噶。前幾日我接待咗一名男遊客。佢問我點解呢邊啲嘢咁貴，因為佢係用人民幣換美金，並且最近嚟美國都唔係好容易，檢查得好犀利。近幾年我睇到個客户喺洛杉磯機場被遣返，以前都冇試過㗎。而家我哋接觸好多舊客户，消費標準都下降咗啦。中國客户中除咗做生意仲有錢花之外，老百姓好似都冇咩錢花啦，而家做生意嗰啲客户都好少買商務艙，消費水平正在下降。美國亦都有好多商店同埋餐廳倒閉，以前好多人要買嘅嘢，而家就唔買啦。我好希望旅遊市場開放，但又唔知道開放之後會係乜嘢樣。疫情改變咗我嘅人生觀，令我睇開咗一切。我身邊有啱啱40歲就離開嘅朋友，我好難接受以前嘅生活咁美好，點解一下子會咁恐怖嘅呢？Darlin Yang 話，Darlin Yang 稱佢而家認為應該玩就玩啦，該享受就享受啦，應該點面對就點面對。佢從19歲開始做旅遊行業，至今已經20多年。佢認為要想做好旅遊市場，除咗專業、信用、知名度之外，仲需要有足夠嘅耐心同埋好脾氣。洛杉磯文美留學諮詢總監 Michael Wang 對美國之音話：整個特朗普時期，中美關係都唔好。我哋嘅研學營學校參觀訪問團嘅留學生數量下降嚴重。2022年嚟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已經被印度反超前，主要原因一個就是航班問題，另一個就是簽證問題。目前旅遊簽證已經排到去9月份，很多人上嚟都很難，除非有10年的旅遊簽證可以直接過嚟。夏季那些沒有簽證想新嚟的旅遊簽證根本就攞不到，留學簽證還稍微好一些。 Michael Wang 指出，美國在文化、教育、科技創新等方面有很大優勢，來美國旅遊亦都會使到中美兩國信息和文化交流更加豐富。洛杉磯作為中國遊客的必來打卡地，對當地華人商業亦都有很大的好處。儘管美中兩國旅遊界都熱切期盼能夠有更多的中國遊客訪問美國，但是中國政府卻不斷潑冷水。北京時間7月10日晚上5:30，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在外交部領事直通車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稱，一段時間以來，美國槍支暴力和針對亞裔歧視事件頻發，美國以各種的藉口對入出境美國的中國公民滋擾盤查，近來還惡意抹黑中國追逃追蹤工作，不惜動用司法手段任意拘捕中國公民，還在芬太尼問題上卸責釣魚執法，跨國綁架有捕起訴中國公民，嚴重威脅中國公民人身安全。外交部領事司和中國駐美事領館提醒，在美國的中國公民密切關注當地社會治安形勢，加強自身安全防範，臨時潛赴美國的人員應該提高警惕，提防落入美國陷阱及有捕的圈套。 根據總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市場信息調研機構早晨諮詢這個星期所發表的一份針對中國旅遊者的調查報告，中國成年人當中有 52% 的人表示有興趣出國旅行，這個數字比去年增加了24%。雖然他們對休閒旅遊的興趣有所增長，但他們想去的地方卻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對訪問中東和北非感到興趣，而對去北美旅行的興趣則少得多。早晨諮詢說，地緣政治造成的緊張局勢正在影響中國遊客的出行意願，近半數中國成年人表示，如果中國與另一個國家關係惡化，他們將不會考慮前往該國旅行。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在過去一年中日益緊張，這個亦都導致了大眾對前往北美的旅行興趣下降。直至到今年6月，大多數中國成年人表示，他們預計未來12個月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軍事和經濟緊張局勢將會進一步惡化，分別為 52% 和 58%。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發自洛杉磯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作为印度和台湾经济关系正在上升的信号，台北在近期宣布将会在孟买开设代表处，以扩大台湾在印度的业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斯里查在新德里的报道。
虽然新德里和台湾的政治接触方面一直是保持低调，但是近年来双方之间的商业关系一直在扩大。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奇上个星期四7月6号表示，应该将台湾开设孟买中心的计划放在印度政策的背景下看待。该个政策促进以及是鼓励同台湾在贸易、旅游、文化、教育和其他类似人民接触以及是交流领域的互动。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此举正值是印度和台湾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同北京的緊張關係加深，促使到台灣公司考慮擴大中國以外的基地，而新德里則是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吸引向印度尋求供應鏈多元化的製造商。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的傑出研究員喬希是對美國之音表示，台灣在印度擴大存在可以從他們同北京關係疏遠的背景來看待。台灣人正在遠離中國，轉而選擇去越南或者印度等國家投資。孟買台北經濟文化中心預計將會在明年開放，這個將會是台灣在印度的第三個中心。它已經是有一個在新德里，另外一個在南部城市欽內。孟買是印度的金融中心，被視為是印度做生意的關鍵。同大多數的國家一樣，印度和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台灣代表處即是事實上的外交使團。同樣，新德里在台北的辦事處亦即是印度台北協會，即是由一名高級外交官所領導。台灣外交部在上個星期三表示，在孟買開設中心的目的是進一步推進與印度的實質性關係，並且深化交流和合作。他還指出，在經濟、貿易、科學以及技術和關鍵供應鏈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台灣外交部聲明表示，雖然自2012年以來在台北一直擁有經濟以及文化中心的印度南部吸引了大部分的台灣投資，但是孟買的中心預計將會在印度西部產生類似的影響。總部位於台灣的富士康是蘋果公司最大的供應商，在印度南部的泰米爾納德邦擁有一家 iPhone 的製造工廠，並且正在在卡納塔克邦建立另外一家的工廠。分析人士指出，新德里亦都喺度吸引緊主導半導體行業嘅台灣公司，實現佢哋成為亞洲芯片製造中心嘅雄心。印度喺電子製造業方面係比較落後。新德里卡林加印度太平洋研究所創始人馬哈帕特拉對美國之音表示，印度已經係意識到台灣係芯片生產嘅重要地方，邊一個會低估芯片現時現代技術發展當中的作用，和台灣的友誼將會提高印度的經濟以及技術能力。在上個月的一篇報導當中，印度經濟時報 表示印度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台北，会见了富士康的高级管理人员，并且将台湾描述为是电动汽车制造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同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台湾公司在印度的足迹范围相对是较少，但是随着印度成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印台之间的双边贸易正在是上升，从2001年的10多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77亿美元。分析人士表示，印度同台湾日益增长的商业关系不会有政治影响。他们说，新德里不想恶化同北京的关系，在喜马拉雅边境的地区同中国长达3年的军事对峙之后，印度同北京的关系是急剧下滑。马哈帕特拉表示，印度是没有挑战一个中国政策的概念，但是我们是希望改善同台湾的关系，然而这个是没有任何战略或者军事的内涵。北京将台湾这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视作为是有朝一日要同大陆统一的省份，不鼓励任何同台北政府的公开接触。乔希说，印度将会小心不去越界，印度是很谨慎，你不太可能看到印台之间的高层政治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新德里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家说，越南禁止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电影《芭比》（Barbie） 在越南国内放映发行，是因为一个显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的领土的场景，概括了中越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领土争端。据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1950年代以来，一条涵盖南中国海大约90%的九段线就出现在中国发行的地图上。最近中国一直咄咄逼人地行使它的声称的主权，这个令到其他同南中国海相邻的国家感到震惊，当中就包括越南。几十年来，它一直拒绝接受中国的声索主张，认为这个是对越南主权和安全的侵犯。这个立场在2016年得到国际法庭的认可。今个礼拜，荷兰要求网飞 Netflix 公司在越南下架中国制作的爱情电视剧剧集《向风而行》，因为其中多集显示一张带有九段线的地图。据娱乐媒体综艺 Vanity 报道，网飞公司遵守了规定。上个礼拜，越南仲禁止了原定在下个礼拜在该国上映的华纳兄弟电影《芭比》（Barbie） 发行，因为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显示了一张地图，似乎亦描绘了九段线。菲律宾是另一个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菲律宾在星期三宣布，经过广泛的审议，决定同意俾呢部电影在菲律宾放映。同样亦在上个礼拜，越南下令检查 K-pop 女子组合 Blackpink 的发起人 IMI 的网站。该组合原定在今个月在河内举行第一场演唱会。东盟旺克 ASEAN Wong 的每周通讯的创办人、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研究员帕拉梅斯亚兰说，越南的回应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亦即是河内不承认九段线的合法性，并且将采取行动表明他对此的承诺。据娱乐媒体综艺报道，越南文化体育及旅游部下属的电影部门审查了电视剧《向风而行》的所有39集，并且表示该剧有9集当中显示描绘了九段线的地图是不适合的。关于电影《芭比》的禁令，电影部门的负责人韦建成在7月3号说，该片包含九段线的冒犯性图像。关于 Blackpink 发起人的网站，文化体育及旅游部的检查员黎青廉在7月5号说，该部门正在调查这件事。7月6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说，在越南宣传和使用带有九段线的产品或出版物违反了越南法律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华纳兄弟公司7月6号表示，影片当中的虚线是异想天开，细路仔一般的蜡笔的涂鸦，描绘了从芭比乐园到现实世界的虚构旅程，这个并不代表中国的九段线。这个解释似乎令到菲律宾的一个电影分级委员会感到满意，该委员会将它作为作出决定的时候用尽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令到这部电影放映的理由。委员会说，他们将要求华纳兄弟模糊用虚线显示地图的部分场景。 而此外，越南青年报的报道 ,iMe 在7月6号为不幸的误解而道歉，并且承诺替换不适合越南观众的图像。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项目非常驻研究员帕斯卡尔说，这个对越南来讲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越南认为这些事情是对越南的攻击，包括中国频繁入侵他们的水域。帕斯卡尔继续说，越南亦向邻国发出信号，亦即是企出来对抗中国已经势在必行。在2016年海牙的一个国际法庭裁定，中国声称这条线是它的海上边界，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裁决，不单止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九段线周围的所有国家都反驳这个有争议的边界。据亚洲协会的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吉尔通过电子邮件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地图上，所谓的九段线似乎几乎围绕着整个南中国海，要表明该线内的广阔的区域属于中国。吉尔又继续表示，除了越南，其他的政府包括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声称他们的领土或者在九段线以内或者在九段线的附近。中国船只经常侵入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以行使中国在该领海上的星索主权。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是从它的海岸伸延出大约200海里。美国一直在南中国海水域巡逻，在该地区行使航行自由，以反对中国的侵略。而在上个月底，印度和菲律宾发布的联合声明当中扭转了之前的立场，表示支持2016年的裁决。印度外长苏杰生和菲律宾外长马纳洛在6月27号至30号在新德里会谈之后的声明当中说，九段线争端应该依据2016年的裁决解决。当时中国外交部将2016年的裁决称为无效并无约束力。而在上个礼拜五，当被问及越南反对芭比电影当中地图上的九条虚线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请美国之音韩语组参考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7月4号说，中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有关国家不应该将南中国海问题和正常人民交流挂钩。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陈碧琪说，北京对国际裁决置若罔闻。陈碧琪接受采访时说，北京积极推广这条九段线，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很多公司面临着通过在他的产品或者网站上展示有争议的九段线去取悦中国的压力。他又说，就 Blackpink 的音乐会来讲，地图是很清楚， IMI 发表了对要声明，而芭比电影的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地图是很抽象，第一条虚线令到公众联想到九段线。陈碧琪又说，他相信电影制片人希望两面都不会得罪，一方面他们可以取悦中国并且进入中国市场，而另一方面他们将地图做得很抽象，使到他们有合理的否认理由。而中国一直是展开一场运动，通过学术期刊文章以及地图、地球仪、明信片和 T 恤等的物品，将有争议的虚线视作为中国在南部的海上边界。据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帕斯卡尔说，越南知道中国从政治战争方面开始，根据极少的事实提出宏伟的领土主张，然后重复这些主张，直到他们变得正常化，并且将对这些主张的挑战视为对中国的冒犯。在去年，越南禁止索尼公司的电影《神秘海域》Uncharted， 并且在2019年禁止梦工厂的动画《雪人奇缘》，因为该动画片亦展示了包含九段线的地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呼吁拜登政府加强调查美国的大学同学院收受外国捐赠的情况。他们指美国的高等院校系统不透明的财务捐赠申报制度正在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使得他们可以对美国的大学校园施加不当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规定，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每半年必须向教育部披露那些价值$250,000以上的来自外国的财物捐赠和与外国实体签订的合约。 但是美国国会共和党的批评者指出，美国的高等院校披露这一类的捐赠的意愿不高，而且美国教育部对外国资金注入美国高校的调查工作力度亦都在下降。高等教育法第117条条款对有关大学规定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的申报截止日期是本月底。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伯吉斯·欧文斯星期四7月13号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的开场书面声明中说，本届政府只有不到20日的时间来确保美国的院校和大学这些纳税人资助的机构不会向公众隐瞒外国捐赠。欧文斯表示，中国等国家借资助大学对美国校园施加影响力，他抨击拜登政府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他说拜登无能的教育部甚至连一页117调查都未有启动。美国国会参议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70%的美国大学对117条款的申报要求选择回避和隐瞒。美国教育部2020年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学术机构未按要求披露的外国捐赠额超过了65亿美元，主要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彭博新闻社2020年报道，中国自2013年以来对美国大学的资金和实物捐赠以及合约接近10亿美元，约有115间大学从中国获得资金、实物捐助或与中国实体签订合约，这些钱是有附带条件的。欧文斯说，美国的敌手、外国君主、神权、独裁政权和反美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外国捐赠和资金购买对我们的大学的影响力。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在听证会上回应议员询问时指出，中共正在利用美国法律目前披露要求漏洞，利用第三方去渗透美国的校园。现行法律只是要求在捐赠者在外国政府的情况之下披露，这个是一个漏洞，它令到威权政府能够通过第三方提供捐赠。辛格尔顿说，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三方中介进行这些类型的行动，包括间谍活动，这个是他们海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高透明度才能够解决问题。他说，美国大学的游说组织表示，有关外国捐赠的申报程序增加了学校的工作负担。不过美国教育部前首席调查法律顾问、保卫自由研究所高级法律顾问保罗·摩尔在听证会上反驳了这种讲法。他说，我们的调查发现，这些院校随时都有我们想要的信息，但他们非常不愿意向我们提供。摩尔说，调查显示他们大学一直在非常有系统性地追踪外国合同、外国捐赠，当然亦都在世界各地大力寻求捐助者。大学不存在必须建立新机制问题，他们本来就可以利用自己收集和整理的信息，根据117条条款的要求将它准确地提供给教育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说，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下的海外教育与科技交流项目往往就成为窃取西方知识产权的通路。批评者还说，中国政府借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在美国校园和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间压制言论和学术自由，打击民主运动，甚至骚扰美国境内的活动人士。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多年呼吁之下，超过100间美国大学关闭了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不过有迹象显示，很多孔子学院在关闭之后又改头换面，继续在美国活动。 美國民權活動人士說，美國以打擊中國經濟和科技間諜活動為目的的審查和調查活動，為學術界中的華裔人士帶來了寒蟬效應，嚴重影響正常學術研究和交流。亞裔美國人正義促進會主席兼執行董事楊仲遠說，中國學生和學者正處於一個左右為難的處境，他們一方面覺得美國人覺得他們不夠美國化，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確在針對他們。楊仲遠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說，我們和我們的美國社區應該接納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並理解我們應該幫助保護他們，保護他們在校園和在家中的權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一个国际协议形成的过程当中，几十个国家罕见地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宗教仇恨惊人上升的辩论，并且谴责对他人信仰缺乏宽容。他们说这个导致了煽动歧视、敌意和暴力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莱恩在日内瓦的报道。
引发这一场辩论的焦点是一位的伊拉克难民6月28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清真寺外焚烧一本古兰经。这个行为适逢穆斯林的古尔邦节，受到伊斯兰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广泛谴责。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說，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似乎是為了表達蔑視和煽動憤怒而製造，為的是離間民眾，挑動人將觀點的差異轉為仇恨甚至是暴力。他在宣布辯論開始的時候，熱情地呼籲各種信仰的人帶著對他人的尊重而行事。蒂爾克說，只有這樣，我們人類之間的行為才能夠使我們能夠是共同應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他說這些挑戰是有很多的，並且補充說，挑釁性的言論往往會煽動歧視性的暴力。這位人權事務高專說，近年來很多暴力、恐怖襲擊和大規模暴行都針對人的宗教信仰而發生，包括在敬拜場所之內。他指出，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對任何形式的言論和表達的限制都必須保持例外，特別是因為限制言論的法律經常被當權者濫用，包括壓制對關鍵議題的辯論。他是告誡人是警惕濫用言論自由的同時，還指出每個國家都必須禁止鼓吹構成煽動暴力、歧視和敵意的仇恨。代表特別程序協調委員會的宗教或者信仰自由問題特別報告員納齊拉加萊亞同意，宗教信仰或者其他追隨者不應該被用來煽動仇恨和暴力，例如為了選舉目的或者政治利益。他列舉了是故意煽動仇恨或者是造成傷害並且加劇宗教間和政治緊張局勢的行為，例如最近發生的一些公開焚燒古蘭經或者褻瀆敬拜場所的事件。他說他們反對那些蓄意利用緊張局勢或者基於宗教信仰來到針對個人的人。參與辯論的近80名人士紛紛發言，人權事務高專和特別報告員的發言亦都反映了這種憤怒之情。这次辩论是应巴基斯坦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几个成员国的要求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扎尔达里在向集会发布的视频声明当中谴责蓄意亵渎古兰经，这个是20亿穆斯林的精神支柱，与他们的认同感和尊严感是密不可分。他呼吁追究那些亵渎行为幕后黑手的责任，他说他相信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并且指出言论自由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仇恨言论是不可辩护的一样。其他发言者例如印尼外交部长雷德洛马尔苏迪亦都表达同样的观点，他强烈谴责包括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发生的焚烧古兰经的行为，并且说这些挑衅行为深深侮辱了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他补充说，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歧视和伤害他人的自由。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重申了华盛顿致力于打击基于宗教或者信仰的不宽容的现象，但是他警告各国不要为了热衷于禁止仇恨言论而试图禁止言论自由，因为这个往往会成为进一步的仇恨的催化剂。 慣一啲真實嘅動態，亦都係美國強烈反對褻瀆法同埋其他目的在於將言論定為犯罪嘅法律嘅部分原因。並且話呢啲法律亦都未能夠解決偏執嘅根本原因。提交俾人權理事會嘅一項決議草案譴責並且強烈反對最近公開同埋有預謀咁係褻瀆古蘭經嘅行為，並且呼籲追究負有責任者。一項決議要求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在9月至10月舉行的第54屆會議上，就構成煽動歧視、敵意或者暴力的宗教仇恨的各種驅動因素、根本原因和人權影響發表口頭更新報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斯萊恩在日內瓦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有关乌克兰人在境内排除俄罗斯地雷的情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一年半时间了，未爆的地雷和弹药可见于近四成的乌克兰领土里面。乌克兰的朋友日本、柬埔寨、波兰和美国正在协助乌克兰进行排雷工作。美国之音记者贡加泽最近是到访了波兰的一个设施。柬埔寨的专家在当地培训乌克兰紧急事务工作人员使用日本的排雷设备。下面是贡加泽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报道。
上个礼拜在波兰的一处设施，来自柬埔寨的专家向乌克兰紧急事务局的阿尔谢尼迪阿琴科和同事示范如何使用排雷设备。迪亞琴科對記者展示了日本製造的先進地雷成像系統是怎樣運作的。他說你可以看到地面裡面的金屬物體還有面積輪廓，這個是用探地雷達之後，我認為這個是一枚殺傷人員爆破地雷，插入地內超過兩厘米。如果你看屏幕，你必須判斷這個究竟是地雷還是只是一片金屬。先進的排雷裝置對烏克蘭來說是至關重要。據烏克蘭政府估計，俄羅斯侵烏戰爭帶來的未爆炸的地雷和彈藥可見於四成的烏克蘭領土。迪亞琴科說，目前我們迫切的任務包括個人防護設備、排雷裝備和好像 ALIS 這樣的金屬面積探測器。柬埔寨地雷行动中心正在培训乌克兰排雷人员，在柬埔寨上堂之后，这批人员前往波兰接受最后的培训。柬埔寨地雷行动中心副主任奥姆普姆卢解释说，柬埔寨近30年的战争在1990年代末建束，但是柬埔寨至今一直还在处理战争带来的地雷和未爆炸的弹药问题。過去十年來，經驗豐富的柬埔寨排雷人員在非洲和中東多個國家大顯身手。他說烏克蘭必須要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專長、培訓、設備和支持來解決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戰爭結束之後，他們會有很多的問題，考慮到那裡的局勢，我認為這個會是一個大問題。柬埔寨雖然通常向俄羅斯和中國靠攏，但是卻加入了近100個聯合國成員國的行列，共同發起一項決議譴責俄羅斯的入侵。柬埔寨的專家參與了排雷項目，並得到日本政府和研發人員的支持。 ALIS 的研發者佐藤元一說，烏克蘭今後幾年可能需要大批這種設備。他說即使是戰爭結束之後，排雷行動也必須持續下去，或許會超過10年。為了加快這個行動，我希望 ALIS 能夠做出貢獻。確保土地的安全將為一項複雜、昂貴和長期的努力。好幾個國家包括了美國、德國、加拿大和法國向烏克蘭提供排雷援助，日本今年撥出了4500萬美元支持在東歐國家波蘭展開排雷行動倡議。聯合國和烏克蘭經濟部最近的估計顯示，在烏克蘭清除現有的危險物質可能耗資超過300億美元，而且或許將會耗時幾十年才能夠完成。以上是美國之音東歐記者站主任麥羅斯拉娃共加澤發自波蘭華沙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播出美国之音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秦刚消失之谜，习近平会处理他吗？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习近平权力班子当中一名重要成员中国外长秦刚已经超过20日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外界猜疑不断。官方说秦刚健康有问题，因为健康缺席东盟外长会议。不过最近社交媒体疯传秦刚陷入一宗逃色丑闻，在他就任驻美大使期间和凤凰卫视一名女主持有染，两个人还生了一个仔，暂时无法证实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但是秦刚的身体看来并不错，即使有病应该无大碍。鉴于外交事务的繁忙和重要，久不现身平息传言是有些不合逻辑，这个令到外界质疑官方有病说只是一种托词。假使未来几日官方仲未有秦刚会见外宾或者出访等等的报道，大多数是说明秦刚确实有问题，而且问题可能不轻。而中国在当今全球的地位和分量，在公众视野离不开外长身影，迟迟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是非常奇怪的，只能够解释了有问题。这个问题或者不是男女的情爱，而是其他，例如权力斗争或者涉及贪污腐败等等。但是后两者的可能性应该不高。秦刚接任外长刚刚过了半年，还兼任国务委员，表明是深得习近平的器重。除非在外交上违背了习近平的旨意，犯了方向上的错误，否则没人敢在这个时候去虎视眈眈他外长的位置。再退一步，即使有人想对他搞事，亦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不能够冒失。秦刚亦不是太过可能在这个时候被人捉住有贪污腐败。秦刚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在担任驻美大使之前虽然做过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外界并不看好他成为外长。即使腐败能够腐败到哪里，当他知道自己被习近平看中将会成为外长人选之后，想必会是很小心，不会同腐败是沾边，因为他清楚在这个时候有很多对眼，包括纪检部门、外交部的同僚，特别是竞争对手以及大众是看着自己。如果稍有不慎的话，这个外长就不轮到他了。所以如果秦刚确实有问题，传言同女主持人的不伦之恋的可信度很高。对于中国高官来讲，有一两个甚至多个情人是很普遍的事。众多官员在被查处之后都会通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百姓的一般认知亦是官员有情人都是家常便饭。秦刚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亦是很正常。这种事情放在西方国家的内阁成员或者国家领导人身上亦不是少数。这个是人性使然。正因此，一种睇法就认为，如果只是男女问题，冇咩大不了嘅啫。习近平会放佢一马。咁之前张高丽唔系亦冇受到中共党纪处分咩？不过，假如传言调查之后属实，咁而家就话秦刚会平安落地咧，可能会有啲早啦。咁原因在于习近平时代嘅政治生态并不一样，咁对官员嘅政治要求极严，必须要做到政治正确。所谓的政治正确是包含四层的含义的。第一是对习近平本人，对党要绝对忠诚。第二就是不能够贪污腐败，要廉洁。第三是敢于担当，有斗争精神。第四就是为人正派，个人道德和修养上要洁身自好。前两者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后两者亦并非可有可无。正人是要先正己，要求百姓做一个好百姓，官员就必须要做百姓的道德表率，成为一个好官。虽然实际能不能够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必须要这样做要求，并且要这样的宣传，否则就不会在腐败官员的通报当中加上男女作风不正这一条。秦刚作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习近平亲选的外长，如果在生活作风上不正派，在男女关系上不检点被证实，习近平当然可以当作是一件小事，或者用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他是一个不可 可多得的外交人才作为理由是保他过间。以习近平如今是说一不二的权力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人对此亦是无可奈何的。不过习近平真的要这样做，就要考虑和他的官员政治正确的严格要求互相冲突的政治后果。这个同没有处理张高丽是并不一样，后者虽然职位比秦刚要高，但已经退休。何况同彭帅算是你情我愿，只不过彭帅要一个名分呢就不能够比。而此外，张高丽在主政深圳的时候呢，据讲是非常之照顾习近平母亲，同埋习近平交情都不错。如果习近平要俾张高丽一个党纪处分呢，怕唔会令到佢赢得铁面无私嘅赞誉。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略评论员邓月文嘅评论文章嘅内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宣布，北约联盟继续是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堡垒，他70多年来一贯如此。北约现在更加强大，更有活力，而且是的，比他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残暴的战争时，他下赌注认为北约将会纷纷离席，但是他想错了。拜登总统宣布，他说面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对我们真实的民主价值观，对自由本身的威胁，我们的做法一如既往，美国挺身而出，北约挺身而出，他们在世界各地挺身而出。拜登总统宣布，在俄军犯下可怕的暴行，包括危害人类罪将近一年半之后，乌克兰人民依然坚不可摧。
Since this war began, I've stood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to declare to the world what I say again. We will not waver. Our commitment to Ukraine will not weaken.
自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我和泽连斯基总统站在一起，向全世界宣告我今日要再次重申的，我们不会动摇，我们对乌克兰的承诺不会削弱，我们今日、明日，而且不论需要几长的时间，都将会捍卫自主和自由。拜登指出，我们都希望这场战争以公正的条件去结束，这些条件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最基本的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Fortunately, Russia has shown thus far no interest in the diplomatic outcome. Putin still wrongly believes that he can outlast Ukraine. He can't believe it's their land,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future. And even after all,
但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至今对外交解决方案未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普京仍然錯誤地以為他可以拖垮烏克蘭，他不相信這個是他們的土地、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未來。即使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普京仍然懷疑我們的持久力量，他仍然在這裡下錯誤的賭注，認定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信念和團結將會瓦解。拜登總統宣布一國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對於各地人民來說都是珍貴的，不單止是在烏克蘭，亦都在白俄羅斯、摩尔多亚、格鲁吉亚，在人民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继续奋斗的世界各地。我们绝不能够忘记自决有几咁重要，而且永远永远不能够放弃追求更加美好的明天。捍卫自由不是一日或者一年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这个是我们毕生的使命，亦都是永恒的使命。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